我们先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，打在你东方上面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讲题叫亚伯的见证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着生意的见证，这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信仍旧说话。 OK， 这边讲到因为信，他这个信心啊，他这个 faith， 他还仍然在说话。好，我们来读创世纪第四章，我们从第四节一直读到第十二节。好，一起来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购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舞。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。你咒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所以整个故事来看来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到这是全世界有人类以来第一宗谋杀案。那么这个第一宗谋杀案里面呢，牵扯了很多事情，听得到。可以用很浅的方式来讲，也可以用很深的方式来讲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呢，请你我们先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所讲的。因为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如果希伯来书没有来解释这一段圣经的话，如果你就我们刚刚这样读过去的话，你会发现到有很多的问题。比如说，为什么亚伯献的祭耶和华神看上，那该隐献的祭不好吗？该隐就是献地里的土产啊，献地里的土产也没什么不好啊，只是一个是动物，一个是植物，有什么不对吗？那个时候也没有颁布律法呀，神也没有说你要献羊啊，都没有啊。那个时候才人类才刚刚开始啊，那个时候亚当刚夏娃才生了第一个儿子叫该隐，第二个儿子叫亚伯。那为什么神不高兴？神没有悦纳，不是讲不高兴，神没有悦纳亚伯，然后该隐就发怒。然后呢，神就讲了一些的话语，说，哎呀，你要做得好啊，你要是做不好的话，罪又怎么样，伏在你门前啊，他要恋慕你啊，你要制服他之类的话语。那么到底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亚伯被杀了以后，神没有把该隐给处以死刑呢？为什么让他飘离？还生了儿子，建了一座以诺城，然后呢，他的儿子是后代的后代后代，还生了很多。那为什么一个义人亚伯他被杀了以后，他怎么讲？我中国讲在大连。在中国今年呢都不能讲这种话，就是说他没有后代了。亚伯他的后代就到他那一代就没了，然后这个恶人呢，他的后代越来越多。神是公义的吗？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。那为什么神要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？当亚伯被该隐要被杀的时候，神难道不知道吗？神为什么没有阻止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？神为什么让他的血被流到地上去？然后为什么神要用这种惩罚的方式让该隐漂流呢？他好像我们现在是被了，就是说把人放逐了一样。为什么神要用这样子的刑罚来刑罚该隐呢？ 为什么神没有在这个方面显出他的公义来？我们今天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神原来早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跟耶稣基督非常有关系。那我们刚刚读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里面，你会发现到亚伯是因着信献上的，所以解答了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神喜悦亚伯的献祭？因为他有信心。那为什么不喜悦该隐的献祭呢？不是因为他献的素祭不好，是因为他没有信心。所以一个是有信心的，一个是没有信心。所以我们很快就得到一个结论，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，你来上帝面前，你是献祭，你有没有信心？跟你有信心跟没有信心是有很大的差别。这第一点，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，因为 by faith 因着信献祭已经比该隐献得更美。我们不是在说让弟兄姐妹之间起了什么增进之心，But remember one thing，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，不是牧师跟神的关系好不好？牧师跟神的关系当然要很好，我可以带领大家能够说到神的面前来，但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？你献祭的态度，不管说你今天是十分之一、二十分之一、三十分之一。Okay， 牧师告诉你说神的规定是十分之一，你只有做到二十分之一， OK， 那是你跟上帝的事情。我只是告诉你说牧师是这样做了，只是这是神的心意，但是你自己要跟神之间有一个这种 relationship， OK， 你这个关系有没有信心？那这个信心你要怎么证明呢？在我们的教会，现今的社会，现今的新约时代，就是你有没有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？你有没有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cover 遮盖？你是不是在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神的面前？这就是你的信心。OK， 这很快的可以这样讲，因为亚伯他是用信心的见证，他献上羊羔的时候，他是用信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很显然，我们待会会讲得比较清楚。亚伯跟该隐同时都知道神要求他们献上羊羔，那你会问啊，哦，该隐是种地的，亚伯是牧羊的，那当然了，神要这个献羊羔的时候，亚伯不是很简单的羊群里面牵一头就过来就好了嘛？可是你不要忘记啊，弟兄姐妹，种地的不表示说他没有羊 ，OK， 牧羊的不表示他没有地 ，OK， 这个是这个。不要 exclusive， 不是说种地就纯种地，他们有一些家禽 ，OK？ 那你说牧羊人他们有种一些东西吗？他有啊。弟兄姐妹，当时代神没有把动物赐给人当食物啊。如果亚伯是牧羊的，请问他吃什么？他除了吃了羊奶以外，还有吃水果，还要吃什么？可能他还有种一些东西，但他主要的不是种地，他主要是牧羊。Okay， 所以但是同样的，该隐他种地的话，不表示说他不会养鸡养猫养狗养家禽的东西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地方不是讲说，哦，你强要要求该隐去献羊羔，他没羊羔啊，不是的，是他有，因为我们待会会解释比较清楚，他知道，所以为什么他比该隐献的好，不是因为该隐亚伯比该隐献好，不是因为该隐没有羊羔，他只好拿地里面的出产，不是的，是该隐没有听从神的话。信心是从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哪里来？从神的话来的。所以如果说希伯来书说他是因为信献上比该隐更好的祭的话，那么就是说他听到了神的启示，说你要来献羊羔，你要来献羊羔。他的爸爸妈妈亚当夏娃也告诉他说，我们当时犯了罪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神用皮子做衣服把我们遮盖。那个皮衣从哪里来？从动物的尸体来的。那个时候其实早就已经告诉他说，哦，原来神喜欢看我们的罪用一个动物来代替，这个叫做赎罪祭，对吗？我们待会会解释赎罪祭第一个字，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地方。那么 我们可以很快的看见一件事情，原来亚伯跟该隐他们同时知道你要来献羊羔，结果他没有献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再看撒母耳上记15:22，撒母耳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也就是说，你的信心与否在于你听不听上帝的话。那么在亚伯跟该隐的故事当中，你就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原来亚伯听了神的声音，所以他把羊群中头生的又羔羊的脂油献上，神就大大的喜悦，只是没有看中。那个看原文就是 look， 就是看。所以呢，可能亚伯献上跟该隐献上的时候，神就只是看了亚伯的东西，神很高兴，没有看该隐的东西。然后该隐就看了就很嫉妒，怒火中烧，变得脸色，脸就拉长沉下来。这个希伯来用字那个脸沉下来哈，变了脸色的那个原文是脸沉下来，好，跟中国的讲话一样，那个脸沉下来哈，那个就是发怒，面色下沉。那么这个该隐就很生气，这个是 jealousy， 这个就恶毒，这个在该隐方面呢是他的 personality 有问题。但他的，所以神没有悦纳该隐，在神后面讲的这一段话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其实呢不是祭物，除了祭物不对以外，他的人也有问题。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快乐，我们来到教会里面要有信心，因为主的血使我们成圣成义，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做，就是什么？我们来颂赞为祭啊，这是我们嘴唇的果子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宰牛宰羊了，我们现在是说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啊，我来到神的面前啊，因为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啦，不需要宰杀宰牛宰牛宰羊啊，我们是被主的宝血洁净遮盖了，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你我今天新约信徒里面最大的福气，称颂神，歌颂赞美，这是你嘴唇的 果子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10:15一定要来到门中、我们一起来歌颂敬拜赞美神啊，就是你献祭的，你要把它当作一个旧约时候献祭这么样的 serious， 这么样的严肃。我要来敬拜赞美神，因为神的宝血已经一次献上就完全了。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次献上，我的罪通通都解决了。我现在只剩下哈利路亚赞美神、感恩、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是我们嘴唇的果实。这个比以前旧约时代人太方便了，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早点来啊！我们今天下雨啊，比较辛苦一点。刚刚在开车的时候，的确下了很大的雨哎，我那个雨刷还刷到最快，没想到现在雨停了，感谢主哦！下午应该出太阳了，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，我们真的只剩下颂赞，所以我们以这样子的信心宣告。你也要凭信心，我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解决了，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称义称圣了，所以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就在神的面前这样子欢喜跳跃歌颂赞美，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做的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就是信心的限制，所以你相信吗？你相信耶稣的血已经除去你的罪了吗？你相信你宣告，那么这就是你的信心的限制。这是亚伯的见证，亚伯因着信到现在还在说话的意思就是说， Hey look at me everybody， 每一个人都看着我，我做的见证是什么？我做的见证就是我献上头身的羊群跟羊羔脂油的时候，神悦纳我的献祭。这个羊羔代表谁？预表主耶稣基督。这个羊羔神太高兴了，神最高兴就是有人听命啊，神最高兴的就是亚伯在他比他哥哥强就强在这个地方，亚伯他的献祭是回应神给他的命令，但是该隐没有。我们看看亚伯， 亚伯是一个素食时代，我刚刚说了，素食啊，那是只有 vegetarian， 大家都是 vegetarian， OK， 所以有人说我们大家都应该回复吃水果蔬菜啊，每个人都可以活900多岁哈、啊，他们是吃素食的，那个，所以亚伯那时候做个牧羊人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，羊不能吃的，他顶多只能怎么样，喝羊奶。再来就是呢，做衣服，对不对？就是皮革制品啊。哎，他不能吃啊，他能吃什么东西呢？不能做肉松啊，什么不行啊？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看守羊群呢，那今天很妙，这边也代表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都是用羊来做代表，群羊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牧羊人，是现今牧者的榜样。如果我们真的，你如果知道牧羊人的牧羊人的责任的话，他真的是看守羊群，看守羊群。那好像保罗说的哈，在哥林多后书11章2节，他讲说：“我把你们，把哥林多教会的人，好像贞洁的童女献给耶稣基督一样。”这就好像亚伯的献祭一样，哇，亚伯就是照顾这些羊群，这些羊群呢，很可能就是什么，就是要献给神的，因为亚伯知道他需要我们人的罪需要血来偿还，这是亚伯他得到的一个启示，这是亚伯真的叫做义人呐、啊，因为亚伯的义人是谁给他的名字呢？是耶稣基督给他的名字，在马太福音23章35节讲得很清楚，义人亚伯的血啊。他称呼亚伯是义人，不是因为他被杀，是因为他献祭，他听从神的话语。义人亚伯的血，那因为你也会很惊奇的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在启示录里面第6章里面，在第5印揭开的时候，在祭坛下面有很多人啊，这被杀的人的灵魂在那边呐喊：“哎呀，神啊，你什么时候来替我们伸冤啊？要报仇啊！”我告诉你，第一个进去的是亚伯，第一个在祭坛里面那个为神的道殉道的人就是亚伯，这是你可以从主耶稣基督看，因为说主耶稣说，你从义人亚伯的血一直到撒加利亚，这所有这些义人的血要问在这那个时候那个世代，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，启示录里面所讲的第一个流血的是谁？第一个是亚伯的血。但是呢，我们这边看到希伯来书12章24节，他有讲，他说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比亚伯流的血更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亚伯的血，我们刚刚读了，亚伯的血流在地上，他因为哀哭哀告，对不对？伸冤啊，你说替我们伸冤。但是耶稣的血呢？但耶稣的血不是来控告人的，耶稣的血是来解决人的救，解决人的罪的问题。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说，他们不晓得。”这一句话。就区分了亚伯所流的血跟耶稣所流的血，因为耶稣所说的比他更美。亚伯是控告，亚伯说你要什么时候替我们伸冤啊？耶稣说赦免他们。也因着耶稣基督他讲这一句赦免的话，所以我们都得到赦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最大的不同的地方。 OK， 但是我们一点都没有贬低亚伯流的血，为什么？我们待会会讲到，我们来看看该隐的道路。什么叫做该隐的道路？在犹大书里面有讲到说，哎呀，你们有人走犹大的道路，该隐的道路。那该隐的道路是什么道路呢？该隐的道路就是自以为义啊，献上自己以为是好的。OK， 你不要以为该隐他没有心来献祭哦。OK。按照道理，该隐可以说是什么？是上帝的孙子，可不可以这样讲？可以吧？因为 亚当跟夏娃是上帝缔造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亚当夏娃生了该隐，所以该隐是他的长孙啊，长孙啊，他也来献祭啊。只是他献的祭呢，他认为他自己是最好的，是从人的角度，是从一个 flesh 的角度。那么他认为他最好的献上的时候，结果没有被看上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嫉妒，他开始怀恨，他开始发怒，变脸色，脸就往下沉，他甚至不饶恕，他甚至有谋杀，他没有爱。于是整个该隐的跟亚伦所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个性，整个该隐的性格里面所隐藏的这一些罪性都彰显出来，亚伯里面通通都没有，因为亚伯被称为义人。那该隐他里面一些因为 jealousy， 因为嫉妒的关系，因为神悦纳了亚伯的献祭以后，他就怀恨在心，不饶恕，甚至呢就把他给杀了。所以在我们在看从西约角度来看的时候呢，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，他讲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了。 OK，恨就是杀人。所以在今天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，我们要对于这个恨这个东西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，因为你恨人就等于是杀人一样。因为这个是神他知道，神很 明白的告诉我们，借着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，恨弟兄的就是杀人，你恨他你等于把他给杀了，你在灵界里面就已经把他给杀了，虽然你还没有动手。那该隐被放逐呢，我们刚刚也读到了，他地里面不给你效力啊，要漂流在地上，他漂流漂流被放逐的意思，他被放逐，可是你看他圣经里面后面的记载里面，他没有悔改，他也没有学亚伯来献祭，要怎么样，要讨神的喜悦，这就是人的悖逆。所以该隐的道路就是说，人的悖逆不肯回头，不肯回转。那神为什么一直让他活着，然后生了下一代，再生了下一代，生了下一代，他的后代呢一样的残暴杀人。他到了第五代的子孙叫做拉麦，拉麦娶了两个老婆，对不对？一个生那个，一个生那个啊，什么祖师爷哈，都跑出来了。但是这个拉麦他说什么？他说少年人伤我，我就怎么样？我们请看啊，第四章啊，创世纪第四章啊，第二十三节，他说什么？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一样是残暴杀了。前面该隐嫉妒他的兄弟亚伯，就把亚伯给谋杀了。这个后面呢，他说嘿，有人伤了我，我就把他给宰了，哦，有人损我呢，我也把他给害了，就是还没有到以命抵命的地步呢，他也把人家给砍了。所以呢，你也可以发现到，就是说该隐他的后代还是一样残暴的杀人，哦，所以你就看到一个作恶的人的后代，他还是一样的作恶，但是该隐的道路他不肯悔改。所以从我们今天新约的角度来看，属血气的总是怎么样，逼迫属灵的。哎，有谁？我们昨天要讨论到顺服不顺服的，有些时候在人的血气当中，我们是不是还要再顺服呢？这个需要有智慧，需要有智慧。那该隐的道路是不会管理看守他的弟兄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神说，哎呀，你的弟兄在哪里呀？其实当神这样问的时候，其实你说神不知道吗？神早就知道，神他这样子问的问题就是要让人有悔改的机会。我再说一次，当如果神来启示你某某弟兄在哪里，你可能做了对他有些亏心事，那个时候如果神对你讲话说某某弟兄怎么样的时候，你赶快说，主啊，我对不起他，求你赦免我。这是神呼唤你悔改的机会，就像神呼唤亚当，亚当你在哪里呀？在呼唤的过程当中，神要给你一个悔改的机会，有对不对？神保留 神保留该隐的性命，神也在给该隐悔改的机会。OK， 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去看为什么神让亚伯被杀掉，没有这个正义把没有施展他的公义，把该隐的除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在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但是该隐没有悔改，甚至他的后代还是一样的残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好像这件事情上帝不公平不公义，但是上帝在给他机会悔改。我们使徒保罗也讲得很清楚嘛，你以为神是宽容恶人吗？不是啊，他是要让他有机会悔改啊。神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，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神允许这么多宣教士来到中国然后死在中国呢？你知道中国大地是有多少宣教士的鲜血躺在那块土地上面？前一阵子李伯堂牧师啊跟我在聊天，他说他从香港进到大陆以后，那个属灵的空气就不一样。他说你在香港跟在进到深圳，一踏入那个中国的土地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到那个灵突然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里面太多宣教士的血在那边了，中国非得要复兴起来，这就是有个很大的差别。因为宣教士的血躺在那个地方，他们那个血不是在哀哭说为什么神允许他们被杀在那里，他们的生命就已经献给中国了，他们的血在呼求神的圣灵复兴中国。但是所以现在为什么圣灵在中国这么样子的然后风烧起来，是因为有这些人的血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他们的血所说的是很美的。但是神总是会给那些属肉体的有机会来悔改，这是神的期待。我们怎么样来制服这个罪呢？因为亚伯所献羔羊的血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救主，神可以眼睁睁的看着该隐把亚伯给杀了。难道亚伯被杀的时候神没有在旁边，神没有派他的天使在旁边吗？只要神说止住他，该隐他就杀不了死。但是神为什么要让亚伯被杀？是因为亚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，因为当耶稣基督在被关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的父神也是眼睁睁的，就好像他在看亚伯被杀了一样。这就是我们的上帝，因为他要用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来拯救我们这一代的罪。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，他对该隐，其实在他在谋杀该隐之前，耶和华神对该隐说的这一段话，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一段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跟很多的英文的翻译都翻的一样，他说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其实你不要忘记哈，我们希伯来文很多都是子音的字母排在一起，那么那个罪呢，原文的字也可以作为赎罪记。那这个赎罪记，如果我们用赎罪记来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突然发现到神还有另外第二个意思，就是说你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就是说悦纳你的献祭。你若行得不好，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行得神所交代的事情的话，你还有一条路，就是把你的赎罪记带来，好像你弟弟亚伯献祭一样。 这个第一人亚伯献祭，你怎么样献呢？你就学他哥哥一样献，献祭。他说你的赎罪祭就伏在门前，意思就是说你门口的那些羊啊，都可以拿来献祭。这个意思是这个样子 ，OK。这个是第二种的解释。然后呢，他必灭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意思就是说，他就是指亚伯，他要这个恋慕，原文可以说 search out 或是 desire， 不是指男女之间的那种恋慕的情节 ，OK， 而是指一个兄弟对于他哥哥的一种敬重，因为该隐是长子，他所以神在跟。该隐说：“你不要嫉妒你的弟，他蒙悦纳是因为他把赎罪祭献过来。你如果也行跟他一样的话，他还要安着在你的下面，你要去 rule over 他，制服他，其实就是管理的意思，就是管辖的意思。因为这个亚伯，你的弟兄是一个好弟兄，是一个义人，他会听你的话。”所以神是在跟他讲说，你不要嫉妒你的弟弟亚伯，你若行得不好，你就跟他一样献赎罪祭就好了嘛，而且他会听你的话，因为他是你弟弟，你是长子啊。所以也就是说，神是在教导该隐能够改正他的这个思想，能够脱离他那个嫉妒，能够脱离那个变脸色的发怒，就是神是在教导他回转啊，只要你献上赎罪祭，像你弟弟亚伯一样，可是该隐没有，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。他就没有像他的亚伯那样，他宁愿走了他肉体的道路，所以该隐的道路就是谋杀他弟弟，把他认为能够让他的血气。做了他的主，就像罪做了他的主一样，罪做了他的王一样，所以他本身有问题，因为他没有听神的命令，也没有信心献上他的羔羊，他没有。那么为什么神没有除灭该隐呢？因为神要给他悔改的机会，我们刚刚讲了。那最后我们来谈谈什么叫咒诅。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咒诅是从哪里来的，好像是从地里面来的，但是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到有两件事情。他说你兄弟的血有从地里面发出声音向我来哀告，那么发出那个声音的原文是 cry out。 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灵敏锐吗？你的灵很灵吗？当有一个义人的血，这诗篇里面有讲一句话，他说耶和华看他的圣灵之子极为宝贵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死的时候他会有声音的，大声的。我们在真正的在灵里面的人，你会听到有一些很大的哀嚎的声音，就是有人怎么样，有人冤屈，特别是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死亡的时候。所以当那些宣教士在中国死的时候，我记得王敏有一次送了一堆那个义和团事件的时候，每那个宣教士的照片啊，然后他最后讲了一些的话，哇，你看了真的是很感动。他们说你们有兴趣去看看，他们说愿意他们的生命呢，再一次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再一次活在中国，也愿意为中国献上血祭。那样子的心智，我相信在那些人殉道的时候，那个声音是叫了很大声的。那个就是我们在灵里面有听到吗？在地里面，他说开了口，好像 open his mouth， 把那个血吃进去了。他是说地接纳了这个一地人的流血。我们在灵里面是不是有看见，当一个宝贵艺人的血流？当那些宣教士为这个中国的土地流出这个血的时候呢，那个张开了口接纳了这个血，接纳了这个血。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 brother 爱我们，当然我们待会会有些的应用，可是我们在灵里面有没有看见这个样子的事情？ 那对我们的应用呢，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，我们去接纳那一些好像这个地开了口，接纳那些受冤屈人的血，就好像我们今天弟兄姐妹，你有一些受冤屈的弟兄姐妹，你张开你的双臂去拥抱他，你接纳他，他需要你的安慰，你去安慰那些受逼迫的，你去安慰那些有冤屈的人，神的咒诅会临到那些逼迫的人。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，你有没有发现到，原来地开了口，受了你弟兄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个地受咒诅。请注意啊，不是这个地要给他咒诅，是神要给他咒诅。神借着一个地，使这个该受到的咒诅。那当你接纳了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去安慰那些受冤屈的人的时候，你去爱那些被仇恨的人，你去爱那些被鄙视的人，但是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，那个有一个从神来的咒诅会临到那些没有爱的人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，弟兄姐妹，咒诅的由来都是从神来的。你愿意爱你的弟兄姐妹吗？我们不要去咒诅我们的敌人，因为我们爱那些被逼迫的人，那些逼迫他的人就会受到咒诅。我们也不必讲，因为这是一个 spiritual 的一个属灵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咒诅从神来的，我们也不要去讲，因为我们新约现在都是讲爱啊，讲恩典啊。但你的咒诅的敌就会临到那些 persecuted 的人，但是不要忘了，神对那些逼迫的人他还有恩典，就像神对该隐一样，给他机会悔改。他要是不肯悔改，那真的是他自己寻找的。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应用啊，只有提几点。第一个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凭着信心，以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，我们洁净除去我们的罪恶，我们以颂赞为祭，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一件事。所以我们非常喜欢敬拜，非常喜欢赞美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所有这些繁文缛节，所有这些献祭繁文缛节通通都一概解决了，因为他一次献上通通完全了。我们就说 Yes， 我承认，我接受，我接纳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，耶稣基督他挂在十字架上，为我挂在十字架上，哈利路亚，我承认了。然后神说 OK， 你称义了， OK， 你成圣。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，那我们就开始在神面前欢呼跳跃，赞美上帝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哈，所以弟兄姐妹早点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第二，你是不是正在走该隐的道路？你是不是被逆？你是不是硬着心？或者是对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或者是不管是对人对神，你还是有亏欠的地方？你有怨恨吗？你有嫉妒吗？你有不饶恕吗？你有玩梗吗？悖逆吗？怀恨，甚至心里想要把什么人干掉？你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吗？你还有恨在那边吗？还是你故意忘记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讲说你要去献祭的时候，想到有人跟你还愿，要赶快跟他怎么样和好，然后再来献祭啊？来到神的面前，跟神之间的关系，神看你跟别人的关系，你跟别人关系不好，神也不喜欢我们的献祭。对，我们要记得这一点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啊。我们不要说我们要跟神的关系好就好了，跟人的关系好不好是次要的， no， 这是绝对错误的教导。跟神的关系好不好，从你跟别人的关系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如果跟人的关系不好的话，跟神的关系不会好到哪里去。这是从保罗教训你们可以看得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如果还在走该隐的道路，神还在等你回头。神等该隐等了 five generation 还是没有。神等到他的拉麦那个第五代的子孙的时候，还是一样残暴的杀人。所以呢，圣经在后面讲说，亚当跟夏娃再一次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？ 叫赛特，对不对？他说取代了亚伯，因为亚伯被该隐杀了。然后呢，赛特生一个儿子叫什么？叫做以诺士。那时候人才怎么样？才求告神的名啊，才 calling God's name， 才开始呼叫神的名啊。Oh my God， 原来该隐的那个 bloodline， 那个血缘那条线啊，通通都是坏蛋，或者是什么？没有一个人肯求告神的名啊。只有等到找到一个赛特，生一个儿子叫做以诺士。以诺士的原文就是人的意思。这个以诺士才开始求告神的名。所以 another bloodline， 神等了这个 five generation 没有用，神还是赶快再找另外一个。赶快再找另外一个，所以大概就知道了为什么神对于该隐好像很好啊？为什么神要说若杀该隐的话必遭报七倍？为什么该隐杀了人还会受到神的保护？只有一个原因，神在等他悔改。同样，当该隐杀掉亚伯，预表主耶稣基督被杀。好像犹太人把耶稣给杀了，我们的神还在等犹太人悔改，弟兄姐妹，已经等了2000年。这就是神在亚伯的故事里面，你让我们看见，你对比我们现在的，就知道神的心意在等，在等你我在悔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走在高隐的道路上面，那赶快悔改。第三。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不论以前我们受到什么样的伤害，我们要彼此接纳主内的肢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是走 PhD 啊 ，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ance 的道路。我们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道能讲，我们病能医，鬼能赶啊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这样子的做。弟兄姐妹，有病人生病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任何一个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就敢伸出你这个信心的手为病人祷告。他身上要是有些鬼附的话，奉耶稣基督的命令，你这个鬼离开。你要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教会就是要这样子的信心。我们凭着信心，因为如果有内在意识受伤了，不管你受到什么样的伤害，我们一定接纳。我们没有什么人不能接纳，只愿意你真正愿意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悔改，我们一定接纳。神都可以等待该隐悔改。记不记得神主耶稣基督讲了一句，讲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？你有没有想到那个浪子是多么的糟蹋他爸爸在他身上的恩典？他跟他爸爸分了那个家产以后，带到一个地方去挥霍，结交妓女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这个耶稣基督讲的一个故事？然后呢，然后落魄潦倒以后，都要去猪圈里面去抢猪吃的东西。犹太人不吃猪的，所以他一定是到外邦人那边去了。他到一个外邦人的可怜那个地方去跟猪抢东西吃啊。在那种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，所以你大概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时候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实在是没救了，就让他怎么样，交给撒旦，让他败坏他的肉体，让他灵魂在以后还可以得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在读内在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讲呢？败坏他的肉体不是说让他交给撒旦，那撒旦不是拥有他了吗？可是你不要忘记了，这个人还可以悔改啊，这个人还可以悔改啊，他真正的悔改了以后，他的灵魂才得救。有些时候神也允许我们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之下，有些时候神像比如说，我告诉你有些故事，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很喜欢吸毒，一直吸毒，拼命吸毒，吸毒到败坏他，到最后一天突然有天醒了。我是天上阿妈父的儿子，我为什么还要吸毒？为什么受这样的苦呢？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，阿妈父重新接纳。有没有？我们记得刘明和所讲的晨曦戒毒中太多这样的故事。吸毒的人上了这个瘾拿不回来的，到最后被身体被破碎到这个地步，就是啊，神他救我的时候，有多少人又因为这样子得救？太多故事， 弟兄姐妹，神在等你我的悔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接纳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只要你愿意悔改，我们接纳你。我们一起读约翰一书三章十四十五节，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的，没有爱心的能住在死中，反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，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存在他的里面。我们爱弟兄就是怎么样，出死入生的，因为神的救赎恩典已经在你身上了，所以你爱弟兄就是真的是出死入生，真正的有得到神的恩典。当你神的恩典真正的白白得到的话，你一定会愿意白白的给别人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基督徒的生命。如果说你只愿意接受他的恩典，不愿意给别人恩典的话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你所得到的恩典还不够完全。Amen。 我们要爱弟兄啊，因为爱弟兄是出死入生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把罗马书六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那么怎么读呢？就是在 underline 空白的地方呢，放入你的名字，你要来宣告，不要让罪做你的王。因为亚伯的见证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凭着信心，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我死了，我们就不会被罪来捆绑了，罪不在我们必死的身上做王了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宣告。所以不要容罪在有一人必死的身上做王，使有一人顺从身子的生欲，也不要将有一人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有一人献给神，并将有一人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有一人的主，因有一人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你所有的罪都神的一个耶稣基督宝血把你涂抹了，所以你不在律法之下。如果按照律法，我们一定死的吧？你就按照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你就在恩典之下。记得这句话：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话，你就不会在恩典之下。你要保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呢，你就要常常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你。怎么样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你呢？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七八九节，哎，你要用耶稣基督宝血来洗净你的一切的罪。这个就是非常重要，弟兄姐妹，你的救命金丹啊。 You have no other way but blood of Jesus Christ。 好，来，让我们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把亚伯的见证放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感谢，因为亚伯就代预表了耶稣基督被杀，亚伯所献上的羊羔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羊羔。主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。主啊，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，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死了，我们有信心接受你这样子的救恩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承圣称义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感谢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们真的不要容罪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作王。主啊，我们也不要顺从身子的私欲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，你给我们刚猛，这个主，求你给我们胜过这些取死的私欲，这一些让你不讨你喜悦的这些的思想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真的将我们自己献作义的器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你来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常常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主啊，心都在你的旨意当中，感谢主。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。